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圣经讲道节目《真光之声》。现在就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讲道。感谢主，我们进入到四世纪第八章的内容。是要讲到基甸，我上次有说过了，基甸的范围在四世纪里面就是第六章到第八章的内容，它算是第五个世师。我们第八章的内容，我们把它当做一个境界，基甸的得胜与失败，基甸的得胜与失败。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人物的介绍，他把他好的或者是不好的全部记录起来，主要的目的是我们后面的人能够读，都能够引以为戒。基甸的得胜，当然我们要学习，但是他的软弱，我们要借鉴，这就是人物奖章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看第八章的内容，第八章的内容我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基甸的得胜，从第一节一直到21节，这是基甸的得胜；从22节到35节，这是基甸的软弱。我分成这两个部分来介绍。首先，我们先来介绍第一个部分，就是得胜。我们看到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法莲人后来找上了基甸，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基甸就告诉他，用委婉的话告诉他说：“我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以法莲时期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神，你将米甸人两个首领厄利西伯交在你们手中，我们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基甸说了这话，以法莲人的怒气就消退了。我们就知道，用委婉的话能够止息愤怒。这是箴言第15章第一节所讲到的，所以基甸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基甸用委婉的话来告诉以法莲人，让他们所有的人都听了以后，觉得心里面觉得很高兴，觉得很安慰，也觉得应该是以法莲受到了尊重。所以他们觉得他讲的话我们都接受，所以这个叫做委婉的话，所以用委婉的言语来安慰他们以法莲人，所以得到了安慰。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面讲到以法莲人。我们如果看第五节到第十节，一样，基甸也是讲话。但是他这次讲话呢就不一样了，他用很刺人的话来讲。当时苏格人、比努伊勒人，他们在追杀的时候，他们说苏格人说西巴沙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你使我们将饼给你的军兵吗？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在啊，我们何必把这个东西给你的军队？你还没有抓到西巴跟撒木拿。翻译是这样。如果说你听到我们已经很饿了，需要你能够帮助，听到别人这么讲，你作何感想？ 我们当然就会生气啊，我们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这样讲呢？当时基甸就是这样讲，毗卢耶勒也是这样讲，跟诸个人所讲的。好，当时基甸就对他们很生气，就讲了，他向毗卢耶勒人说，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镇楼。讲话不一样了，因为他是在饥饿的时候。所以五节到第九节啊，我们就可以看到苏格人跟毗卢耶勒人，当时基甸用很刺人的话来跟他们讲。我们看到第十节、十二节，第十节到十二节，基甸追赶米甸人。总共米甸人多少人呢？135,000人。所以120,000人拿到的他们互相的击杀，甚至是他们被杀有120,000人。当时他们还追杀西巴萨木拿，并跟随他们的军队也有15,000人。所以他们就拼命的追赶他们，追赶他们，所以他们得胜。他们得胜是神一路来带领着，所以捉住了米甸的二王西巴萨木拿，金善前军，所有的军队都散了，因为他们的首领已经被他们拿住了。十三节一直到十七节，这个时候基甸就报复了，报复他们了。报复谁呢？报复当时的苏格人跟毗卢耶勒人。应该用报复这个字来讲是比较适合。他就问啊，问了一个少年人，问他苏格的首领长老是谁，他就将首领的77个人的名字都写起来。基甸到了苏格，对那里的人说，你们从前讥笑我说，西巴萨木拿已经在你手里了，你使我们将饼给跟随你的疲乏人吗？现在啊，西巴跟萨木拿在这里了，你们当时所讲的话你们要负责。所以他们用荆棘来击打他们数个人。这里面讲到十七节讲到又拆了毗卢耶勒的楼，拆了就算了。所以基甸在第九节特别谈到，我平平安回来的时候，我必拆毁这楼，就拆毁。但是他击杀了那城里的人，很火大了，他气到这里了。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时基甸有神的能力，但是他也是凭着血气来的，蛮可惜的。慢慢的就看到基甸的软弱，神与他同在，他可以得胜，但是因为情欲他自己的关系，情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就是这样记载。所以我们来反省，我们来检讨我们自己，只要我们有成就的时候，我们要懂得能够来退到旷野去祷告，求神带领我们。主耶稣退到旷野去祷告，当人疾病的人都来找他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他做的是退到旷野去祷告，有了安静的心，不要用血气。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甸当时他得胜了，因为他得胜就起了这种心，起了这种心。我们看第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基甸问西巴跟萨木拿说，你们在塔伯山所杀的人是什么样式？他们回答说，他们好像你个人都有王子的样式。当然这圣经没有记录了啊，在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有这种事情。但是当时的基甸 指着永生神的启示，永生神的启示啊，你们从前若存留他们的性命，我如今就不杀你们了。这是他杀人的原因。他就对着他的长子义铁说，你拿刀杀他们吧，因为义铁那是童子，不敢拿刀了，不敢拔出刀了。所以西巴跟撒母拿说，你自己起来杀我们吧，因为人如何力量也如何。基甸就起来杀了西巴撒母拿，夺获他们的骆驼，还有他们颈项上的叶雅签。叶雅签是一种护身符了，所以夺了他们的护身符。所以这里面记载第八章第一节直到二十一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甸的得胜。我们如果看二十二节一直到三十五节，就可以看到基甸的软弱。很可惜他软弱了。基甸可以说刚开始的时候是神的工人，他也是建立了他的信心。很可惜基甸最后的时候，晚年的时候没有坚持，非常的可惜。这好像我们现在的人也是一样，他提醒我们，我们刚开始很热心，但是最后呢，就还能不能保守，还能不能持守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我们如果懂得能够看基甸这个人，我们要引以为戒，来见戒他的软弱。我们来看一下基甸的软弱，我们看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二十三节，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说起来好像是对的，当然是由耶和华来管理你们是最好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派了首领，他们有这个苦楚，我们这个时候要去承担，我们当事实的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他们当时有这个苦难，有这个需要，我们要去承担。结果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不要找我，不要找我，也不找我，也不要找我的儿子，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当然我们就推给神啊，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像是对的。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推卸责任，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我们现在以色列人需要你来帮忙，这是一个承担。所以士师要承担以色列人的软弱，拯救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基甸反而推卸这个责任，非常的可惜，这是他的软弱。第二个，如果从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好，国中太平四十年，有四十年之久，他做了什么？有四十年之久的时间，他做了什么？基甸开始软弱了。他说啊，我求你们一件事情，请你们个人将所夺的耳环给我。原来仇敌是以斯玛利，以斯玛利人都是戴金耳环，金耳环。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他用耳环来造了以弗德，以弗德就是代表着神同在，神同在。他的基甸的意思是好的，神同在才能够打胜仗，但是他没有想到以色列百姓，他们拜了偶像，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所以这里面讲到基甸的用意是好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动机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当时的人是以色列人，他们拜偶像，所以造了以弗德本来是好的，结果呢让他们都跌倒了，行了邪淫。这要算在谁身上？当然是算在制造以弗德的身上，就是基甸。所以基甸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造了以弗德四十年之久。你看四十年人的心变化很大了。好了，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以弗德是代表着神同在，好尊敬以弗德，四十年很久了，过了以后他们就败了。四十年变化很大的，四十年国中太平，当然是神的保守，但是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还是仍然保守以色列百姓，神的保守是没有改变的，神的恩典是没有改变的，是我们人变了。所以他们把以弗所当作偶像，当作敬拜的心的邪淫了。我们看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这是基甸的第三个软弱。好，耶阿斯的儿子耶路巴利回去住在自己的家里，住在自己的家里。什么叫做住在自己的家里？我好就好了，我好就好了，别人怎么样那不关我的事，我就好就好了。我们今天如果信徒都是住在家里，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一章第二章十九节，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要做外人啊，我们受洗以后外人就是你在做什么跟我都没有关系，那个叫外人。比如说我们安息日都在教会里面守安息日，外人在那边游玩骑摩托车，他哪里知道这个事情啊？那个叫外人。他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会堂，我们要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是外人。我们受洗以后不要做外人。第二个，第二种人，客旅，只是接待我，结束就走了，不要做这种人啊。住在自己的家里，好像是教会的事情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来教会就好了，我只是来教会，你们接待我，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啊。但是教会的事情跟我都没有关系，我只是客人，不是啦。你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应该要懂得能够思考，我们受洗后我们是教会都跟我们有关系，我们是与神家里的人，教会有什么我们关心什么，这是我们的事情啊。比如说我们东北区北部教会灵恩会这个礼拜他有排那个灵恩会的安排表，我们都知道啊，因为是灵恩会，神家里的人就知道我们临近教会都在办灵恩会，我们一直关心，因为我是神家里的人。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基甸，我们如果看四世纪的第八章，基甸非常的可惜，就是在第八章里面谈到他住在自己的家里。好，我们看第八章里面还基甸第三个做错的事情，不但是住在自己的家里，他有七十个亲生的儿子，因为他有许多的妻，而且他不但是许多的妻，还有一个妾呢，住在世间也给他生了儿子，所以基甸给他起名叫做亚比米勒。四世纪的第九章就讲到亚比米勒怎么杀害他的粽子。所以这是基甸最后他软弱到婚姻都非常的，应该是说不符合神的要求，不符合神，因为他娶了很多的妻，而且还娶妾。所以一个事实有七十个孩子，七十个孩子怎么很多了？是很多，七十个，问题是都没有 皆逝世了，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可惜。我们看33节到35节，第一句话说，33节，基甸死后，你要想到你死以后，你的家人还在争吵呢，你都已经休息了，你都没事，你的家人还争吵。当时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脱离视为敌人的时候，他忘记神了，应该是信仰，信仰没有传承。然后呢，也不照着耶路巴利基甸所做的向他们的恩惠厚待他们，没有了。这个是什么？他们忘光了，基甸以前做的事情很快就忘记了，而且也不厚待他们的家，也不恩待他们的家。除了他们以色列，他们没有信仰，没有纪念耶和华。你看人死后，如果按照启示录14章13节，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我们非常可惜基甸，他在活着的时候没有敬畏神，所以以至于到34节，没有人纪念耶和华所做的事，拯救他们脱离视为敌人的时候都忘记了，都没有人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好了，70个孩子没有一个人都能够传承。我参加过一个执事的丧礼了，在下面的他的子孙他的孙子50几个，但是一个都没有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负责人，没有提名也没有，我们就觉得非常的可惜。只是呢，神特别选召你成为指示呢，你只是没有重视这个问题。你看你在底下，只是你走了，还会有人谁接指示的位置呢？我们感叹。所以基甸死后，你看连死后神都给你追讨，连死后，我们人死了不是安安静静就在这里吸了自己的劳苦吗？但是他死后，你看基甸死后，以色列人不敬畏神，他们去侍奉随从朱巴利行邪淫，然后呢以巴利比利图为他们的神，这个是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败坏。所以这里面有讲到第8章，这可以说是基甸的最后，就是这样。所以基甸的得胜更软弱。好，有2件事情跟大家来做思考。好，第一个，基甸的软弱在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走基甸所走的路。圣经都是讲的非常的人物的部分好跟坏都写得非常清楚，但是我们要引以为戒啊。所以他的得胜，这是他最坚强的时候，我们一起学习他的优点，但是他的软弱成为我们的警戒。第二个，基甸死后，你的家人是不是愿意承担或者是传承呢？作用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应该人死后应该要想到就是信仰的传承，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孩子到老也不偏离，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祷告，我们祷告请大家能够闭目，我们一起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基甸。原来在四世纪的第八章记录 基甸的得胜还有软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他的优点，但是他的缺点，他的软弱成为我们警戒。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信仰上都能够有神的同在，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求神悦纳垂听。哈利路亚，阿门。